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双语作家、导演、诗人Grace，
这听起来好像挺多头衔的，就是现在大家很流行的那个 slashies 斜杠一族。但是其实就是我挺喜欢就是写作的，诗人的话其实我也有在写诗，跟其他方面比如说导演或者是编剧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我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领域。
我找到您网上的很多诗，其中有一首叫《维维》。
哦，对的对的，那个是就是第一个真正有登载的一篇，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 Footscray Arts Center 有一个叫做 West Writers Group 的一个这样子的 cohort， 就是也算是一个 collective， 就是说我们这些对文学有热爱有热情的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会每个星期周二的晚上会进行一个 workshop， 我们就会探讨一下说啊，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启发，介绍一下大家说我觉得新出来的这本书在什么地方我就觉得他写的特别好或者是特别不好，
像一个读书会一样。
对对，像一个读书会。然后他这个好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叫做 West Writers Group， 因为它的那个 base 就是在Footscray， 就是在一个西边的一个 suburb。我们就是共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都属于一些非白人类的写作创作者，
移民作家。对，
对，我们跟别的就是说土生土长在这边的一些白人孩子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 resources 在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所以我们集合在一起有一个集体的力量，稍微有一点 anti-establishment 的 那个感觉。
其实您提到一点，就是说非土生土长的作家，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写作，其实是遇到很多很多艰难险阻的。您从一开始的时候如何去喜欢上用英语写作的？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我们都是留学生出生嘛，来到这里，这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可能一开始的话是一个以剧本写作的一个格式吧，
写剧本。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是学电视电影制作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来到澳洲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在 MIT。因为可能你也会觉得说我们 学英语的话，口头沟通交流可能比写作更容易。
对
吧，比如说我写一个剧本，它的那个格式其实是一个非常之以对话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写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你一定要把对话写得好，就是你场景怎么描述，你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一句两句概括就可以了。剧本写作算是一个 way in， 慢慢的让我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过渡阶段。
剧本写作只是过渡，是不是有一些词啊，有一些用法得非常非常地道？比如写得很澳洲话 ，Hi my house going 那种感觉要出来。
我觉得跟我创作的题材也有关吧，因为我一直都在写一个关于口译员的经历的一个这样子的剧本，它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然后在这个里面等于说它一半的那个对话应该是需要用中文来做的。但虽然我在一开始你初稿的时候我是全都写英文，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是说本来一个讲普通话的老大妈，她跟一个市政厅的人她沟通的时候她是得用中文，对吧？有好几道的一个转折，就等于说我把剧本写的那个第一道的英文它其实不需要太地道。但是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容易就是会遇到不自信的原因。但是当时我的方法是说，我每次写完不同的 draft 都会拿给不同的朋友看，英语程度比我好或者是他们的英语是母语，然后有一些朋友他鼓励我，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的语法，因为最重要的是你的 ideas， 是你的 content。 在这一块来比起来，如果你有好的想法，你有好的这个内容的话，英语写的再好的人也写不出这个故事，所以只能你写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受启发的。我觉得虽然我们母语不是英语，但是其实我觉得跟那些只会讲英语的我们讲的就是那个 monolinguist， 他们比起来我们其实在创作方面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体验，对语法或者是他行文的那个结构的一个不熟悉性，反而会给我们在写作创作的时候带来更多的惊喜。
像您这么说，我自信感觉提升了很多。
那
尤其觉得我现在有两门语。像您说的，其实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写作环境中，我们一直提倡就是 content is the key， 就是这个内容是关键。像您的内容很多关注点是关注在 双语文学方面，对吗？就是说两个文化的融合。我记得在您的介绍中有一点写的就是您是穿梭于中文和英文语言当中，然后去试图发现两个语言之间的这种流通性。
对的，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在这方面的那个发展，现在就除了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网剧，一个关于口译员的网剧 Girl Interpreter， 中文叫做莉莉译东西，除了这个格式之外，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发展一下，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把这种游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感觉诠释的更特别一点。因为就是说除了只是说啊，什么东西都 bilingual 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这样子。
像您现在所发现的这种两种文化的流通性，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在它的那个差异和相同点之间来讲吧，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可能我们最直白的在做翻译的时候，也会讲一个表面的意思和一个就是蕴含的意思。就比如说皮浅，在英文的那个表述上它是说 skin deep， 描述同一个语境的时候它刚好有一些稍微的差别和出入，这个地方是让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记得我以前碰到了两位法国朋友，一位是来自法国北方的，一个是来自法国南方的。法国人非常热情，见到人以后一定要是这样亲吻着，脸颊相碰，脸颊相碰以后呢，然后嘴要撅起来，就像有这种亲吻的感觉。可是南方呢，碰到南方人一定是先向左移动脸颊，北方人呢碰到北方人一定是先向右移动脸颊。所以当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碰到一起的时候，那就有可能会太热情了。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这种差异，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到底是深还是浅，到底是高还是低，到底是小还是大，但是其实在两个语言中有很多很多这样融会贯通的。但是我非常佩服你啊，因为学口译的时候真的是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都当学术研究。
这个是老师有特别提到，让我印象深刻，然后后来也有写到剧本里。
从事写作，对我来说，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光是语言，还有的就是一份毅力，一份坚持。作家总是和穷困潦倒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当时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有这样的心理包袱吗？
有吧，就是还是要就是有一份工作。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做一些什么事情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投入，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走这条路的话呢，毕竟是挺漫长的一条道路，你不能期望就是说你突然写了一个什么，然后你就马上成了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作家，然后
炮而红，
对，然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是可以有这种奢侈，就是说每天只是在创作。自己我就觉得可能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吧，就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可能上了一天班挺累的，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你毕竟你还是要顾及你的柴米油盐啊，你不能就是只靠写作和理想生活下去嘛，所以这两种还是都要兼顾。然后据我自己的了解，就是说在澳洲这边做一个全职的作家还挺难的，像我之前接触的很多就是已经出书然后在业界都挺 established 的一些作家们，其实很多都是有全职工作的，也就是说两边都要顾到这样子。这个也是自己一直在慢慢探索的，就是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健康更有持续性发展前景的一个路径吧。
当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全职写作不用顾及柴米油盐的时候，你会去全职写作吗？
我觉得我会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的理想啊，对我来说我自己毕竟是学电影电视出身，就是说我的梦想是非常想拍自己的一部电影，然后是需要我来自己写，所以可能是以这个为前提这样子。
自己写电影自己做自己的事，其实还是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面去。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想一点啊，就是很多 ABC 的作家在这里出生的中国人，他们用英文写作，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的 content 并不一定能够为这里的社区所接受，因为有相关于华人文化圈的这些文化的认同在其中，所以不是纯粹的主流文化。在你的这种写作过程中，你觉得自己这种华人的身份，来自中国大陆留学生等等等等，虽然尝试英文写作语言是相通的，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而遭到一些不太好的对待？到目前为止，
我自己本身倒是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这个网剧，它的一个性质，我觉得它反而是给我加分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别人就是写不出这种方面，就是说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以语言交流为基础的一个这样子。现在挺多，就是我们讲在澳洲的 ABC， 就是他们对文学也挺有兴趣，也挺积极的参与现在的一些文学活动里面，像是我们可以听到的一些比较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杂志，他们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去提倡你刚刚讲的他们自己的 voice， 就虽然跟我们现在在澳洲本身的一个华人的社区里面的那个受众可能不太一样，但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一个 base 在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稍微看到大家有一点慢慢的聚集在一起，这个现象非常有趣。就是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华人社区的一个论坛，请到了我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是文学圈子里面的，然后他们就上去念了一首他们自己写的 memoir 或者是 essays， 然后里面讲的东西非常大胆。我就想说啊，不知道坐在前排的那些老大妈们就是作何感想，因为他可能有一首 essay 是探讨他自己的 sexuality， 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华人身份的一个女生长在这边，就是说在这个语境里面他怎么样找到一个自我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但是其实是用这个 sexuality 的这个 topic 来做一个
比较前卫一些，
对，乍看是还蛮不合适的，但是他也就这样 present 了，然后大家的反应也挺好的。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有点低估了我们普罗大众华人社区的承受度，可能有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吧，就是以往的一些思维的认知有一个固化在里面，就觉得说怎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他的行为举止应该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来到这里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开放，就是说意识到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正常的，都应该接受。
您身上成长过程中的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千差万别，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就会在受众中造成很大的区别。那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
怎么说，我很看重那个词叫做 fluid，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流动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平时每天生活中或者是在一个阶段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跟某一边贴得比较近，就虽然是语言的话可能是英文来沟通，但是可能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偏好喜爱可能更接近一点，但是有时候可能跟其他的在华人圈子里面的朋友，我们有一些土生土长的一些，比如说从童年开始就已经共享了一些记忆什么的，就是看你当天的一个心情吧，我觉得还有就是看你这个阶段你自己的偏好。对我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一天没事了闲下来在书架上面就看说，哎，那我今天看什么书呢，就是有时候我发现我会做一个非常有自觉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今天要看一个中文的还是看一个英文的呢，我会想说我最近需要就是在英语方面补充吗还是中文，还有就是说那本书它讲的内容是不是我最近想要补充的一块，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对于我来说，所以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生阶段都有每个人生阶段的 grace，
就是不同的作品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可能需要不同的一个状态去写这样子。
那您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还是您是顺着状态走？
顺着状态走，因为有时候有点难以保持。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在写那个维维的那首诗的时候，那段时候我刚好在重新做回口译员的阶段，做 freelance 就比较清闲，然后我里面想用一个那个杜鹃花的一个 reference 嘛，那我对那种 gardening 什么的也不熟，在网上找了好久都不知道就是哪一个是应该是杜鹃花。我还记得我当时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一个很热爱 gardening 的朋友，他就愣了，他就说，哎，你大晚上的你在干嘛？我说我在
写诗
那个算是我第一首尝试这样子。
写作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如果有这份热情有这份坚持，真的就是铁杵能磨成针吧，像我们有一句老话这么说的。非常感谢 Grace 凤凤君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今年的 Melbourne Writers Festival 的主题呢是 Love， 是讲究的是爱，据您的理解这份爱是对文学的爱呢，还是一份博爱，是对诗人的爱？
我觉得都有吧，
都有，
因为我已经忘了就是从哪儿看到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讲到爱，大家第一个 认知可能就是说是一个罗曼蒂克类型的爱，就是说可能是
爱情小说、言情小说之类的。
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更倾向于更广义的一个爱，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就是含有更丰富的东西，像你刚才讲的那种各种不同类型的爱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或者是写作方面可以就是挖掘的一些部分。
嗯，至少在今天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了 Grace 对文学的这份爱以及这份执着。我们也希望 Grace 继续将自己的作品发扬下去，写作下去，让大家从您的作品中感受到这种种种不同的爱，也让我们从您的作品中去获得更多的体会，更多的启发。
好，谢谢。
非常感谢 Grace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Bonnie。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